习信仰系列。什么是圣经所谓的信心？ Scott Gilchrist 原始讲道，金华牧师编译及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您好。我们正在讲的题目是什么是圣经所谓的信心，这一次是第六讲，我们的焦点要放在亚伯拉罕的信心。当我们说到信心的时候，就需要从多角度的来问，到底神所说的信心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从圣经已经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可见信心就是圣经所谓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既然你所相信的事是建立在永不改变信实的神身上，那么你也就会深深的相信神启示的话就是真理了。这么一来呢，你的信心也就同时建立在神的真理上。既然永生神是永不改变的，而且是信实的，所以也就能够让你因为相信他，就有了一个平安的确据和一个确确实实的把握。当你相信了神的话，而且又去遵行的时候，神就用圣灵来见证你就是他的儿女，就好像第二节说的，你就在信上得了神给你的美好证据。根据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到，你因为信就得了神的喜悦，所以神就赐你圣灵为你做见证。当你有了圣灵的证据，你就从神那里确实的知道自己没有信错，你已经得到了神的喜悦。这一次我们接着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接下去的经文呢，来看看亚伯敬拜神的信心。亚伯去朝见神的时候，他知道罪人必须借着代表赎罪的流血祭牲才能够去敬拜神，所以他就带着有羔羊血的祭物去敬拜神，这就是他敬拜的信心的表现。然后呢，我们又说到以诺，以诺是借着与神同行来表现出自己的信心的。以诺一生在地上的岁月都一直的与神同行，也就是说他每一天都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亚伯和以诺的榜样告诉我们，你我今天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讨神的喜悦。今天你我是以罪人之身借着耶稣基督神救赎羔羊所流的血得到了赦免，也得到了与神同行的资格，然后我们才以讨神喜悦的生活去与神同行，并且影响我们自己后代的幸福。就好像上一次我们说到的挪亚一样，我们从第七节看到他敬畏神的信心，他既然听到了神的话，就认真地对待神的话。对挪亚来说，凡是神说的他就算数，神既然说了，挪亚就以敬畏的心顺服神去预备了方舟。可见呢，敬畏神的信心就是那种只要是神说了就算数的信心。这次呢，我们就要从第八节来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习的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顺服的信心。虽然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很多不同的教训，不过呢，我们只选择第八节开始的经文，要来看看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不论是旧约和新约，都认为亚伯拉罕是个有信心的人。难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用了比介绍别的信心伟人更多的篇幅去介绍亚伯拉罕。事实上，亚伯拉罕信心的一生也的确值得有比别人更多的记载。圣经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有用信心称义的人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跟着后面二十九节又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题目去查圣经的话，还可以从圣经里发现更多有关这方面的真理。比方说保罗， 保罗也在罗马书有同样的一段关于人要因信称义非常重要的话。在那段话里，他好像一位律师用法庭的术语去为这个真理来辩护。最后在结束这个辩护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跟遵行律法毫无关系。保罗说完了这个好像法律辩护的结论之后呢，似乎意犹未尽，所以在跟着罗马书的第四章，他就用亚伯拉罕来作为例证，继续的说，亚伯拉罕的称义就跟你我一样，同样是借着信心，他因着信，所以神使他成了所有因信称义之人的父。我们这次讨论的什么是圣经所谓的信心这个题目呢，主要用到的经文当然还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以呢，就让我们像前几次查考亚伯、以诺和挪亚的时候一样，从这一章所说到的亚伯拉罕来看看圣经所谓的信心另外一个特质是什么。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遵命，亚伯拉罕因信遵命。根据圣经啊，你是不可能把信心和顺服分开的，圣经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样的情况。罗马书也是一本谈信心伟大的书卷，它从开始一直到结束，它从开始一直到结束也都谈到遵命顺服的信心。在罗马书一章五节，当保罗谈到他传福音的结果时，就说，因此叫人信服，也就是遵命信从了真道。然后到了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最后，保罗又说到他照神的托付传福音给整个罗马帝国的人，结果也同样是叫人信服真道。可见呢，顺服和遵从就是神期望从相信的人得到的回馈。所有按照圣经所谓的信心去相信神的人，就必定是一个顺从神的人。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请注意啊，亚伯拉罕信心的第一步就是他顺从神的第一步。亚伯拉罕从这信心的第一步开始，一直到他一生的结束，都是在不断的顺服里度过。他不但因为相信神，神就因此称他为义，同时他的生活起居动作也从此样样靠信心顺从神。他借着顺从把信心活了出来，所以他就成了我们信心的榜样。当你起初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可能就像我一样，并不是十分的清楚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呢，就在我决志信耶稣的那一刻，我立刻就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所以重要的不是我到底在几时几分几秒的时候得救，重要的是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当时就立刻知道我得救了。同样的，在你决志信耶稣的那一刻，你不但自己知道，而且神也知道你已经成了神的儿女，你重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的信心就一直继续不断的下去。所以重要的不是那几时几分几秒的时刻，而是你的信心让你重生了。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持续的过信心的生活。亚伯拉罕对我们来说不但是信心称义的榜样，更是一个持续用信心遵从神 借着成圣，相信神的话和顺从神的榜样。他信心的第一步就是顺从的第一步。再仔细一点的说，他顺从神的第一步就是分离的第一步。他的信心让他顺从神，为了让自己归给神，他顺从了神要求他和其他事物分离的命令。同样的，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就是我们决心为了归向他，从不和神的世界分别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顺从神的？第八节说，是在当他蒙召的时候。当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什么时候蒙召的？根据创世纪11章，他是在加勒底的时候蒙召。那么加勒底在哪里呢？从地理的位置来看呢，有些学者就建议啊，加勒底是靠近波斯湾的一个港口，它的位置是在现在波斯湾的西北面，这是不是正确呢？我们不知道。可是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经怎么说。从圣经约书亚第24章第2节，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呢，加勒底人敬拜各种的偶像。当然，亚伯拉罕的列祖也就不例外了，他们也在那里侍奉各种假神。神从那种侍奉各种假神的地方呼召了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得到神呼召的时候，他就顺从了神的命令。亚伯拉罕得到神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叫他从那种环境里分离出去。神要求他信心的第一步就是离开。神说，从你的本地、本族和父家出去，到我要指示你去的地方。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吩咐离开，出去了。首先呢，他离开了加勒底，然后又从哈兰离开，最后就到达了神叫他去的地方。亚伯拉罕信心的第一步，就是顺从神吩咐他分离的要求。这分离的要求包括两件事，就是离开和进入。他必须从自己的本地、从自己的本族、从自己的父家、从自己的宗教信仰、从自己一切熟悉的事物中分离，然后呢，到我这里来。简单的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就是离开旧的生活，然后进入一个新的生活。这正是今天所有相信神的人必须经过的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召我们除旧布新，出黑暗入光明的时候。我们从那个时候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信心的第一步就是顺从，顺从的第一步就是离开。千万不要忽略这个真理啊！我们可以从所有相信神的人身上看见同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相信、顺服和让自己离开世俗。在圣经里一共有三次说到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这个神的朋友是神把他从那种偶像崇拜、那种宗教信仰、那种罪恶的黑暗和那种习惯于侍奉其他假神的环境里给呼召出来的。亚伯拉罕必须离开过去那些和世俗为友的生活，然后才能成为神的朋友。可见呢，与世俗为友跟与神为友，这两者是不能并存的。今天呢，神也同样的呼召人离开世俗的生活，要使他和神有美好的交通和团契，从此让他过一个光明的生活。那是一种多么宝贵的福气啊！可是啊，要得到这样的福气，人就必须要照神的命令离开。离开的代价实在是不小啊。今天有许多人就是不敢付出那种代价，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前途、自己的狐群狗党、歌池武林的酒肉朋友、自己现有的一切。他们这样做等于是甘愿放弃对神的信仰。 有许多人就有那种拦阻。那种拦阻啊，不是叫他拒绝去接受神，就是拦阻他，叫他不能够过真正与神相交的基督徒生活。他们没有办法离开过去不合神心意的一切，他们许多的专业知识，许多的才华，也就因此被浪费在与神没有关系的生活里。你不可能一面与世俗为友，一面又要与神为友，绝对是不可能的。亚伯拉罕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当他听到神的呼召，他就毅然放下了一切去跟从神。在我结束这一点的时候，要做个小小的结论。你可能正在用与世俗妥协来牺牲你的基督徒生活，那就看看亚伯拉罕吧。神的呼召就是一个顺从的呼召，不肯与过去的黑暗切断，就不可能做得胜的基督徒。信心和顺服是不能分割的。好，再让我们看第八节。当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岂不是叫人有点不可思议吗？相信未见之事的信心，就是圣经所谓的信心。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只是单纯的凭着信心，顺从神的话，就离开出去了。虽然神曾经应许要把那地指示给他，可是当他顺从神出去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就那样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可见呢，我们要有圣经所谓的信心，就必须在还没有看见以前就相信。圣经告诉我们，所见之事是暂时的，未见之事却是永远的。我们基督徒就是为那未见之事而活着。如果我们问亚伯拉罕，你从哪里来？他一定会告诉你。可是呢，如果你问他要往哪里去，他可能就会说，我要去一个神会指示我去的地方。什么？你已经放弃了一切，竟然到现在还要说去一个神以后会指示你去的地方？你见过那地方吗？没有。那你怎么能够这么相信神的话呢？这就够让人嘲笑的了。别那么迷信啊，上上教堂有个信仰就可以了，干嘛放弃你的老牌友，放弃多彩多姿的生活，就为了那将来到底会不会发生的事放弃一切，那实在太不值得了。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认真相信神的话，和这个世界做一个切割的话，你一定会遭到人的嘲笑，你的家人也要反对你，因为世界的人依靠的是可见的事物，而只有对神有信心的人才会依靠不可见的事。耶稣不是说过吗？如果你们属世界，世界会爱属自己的人，可是你们不属世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是约翰福音16章的话。请不要忘记啊，你是靠信心生活的人，信心生活的一个标记就是顺从。所以如果你因此遭受这世界的抵挡和仇恨，根本就不稀奇。约翰福音17章说道，耶稣为属自己的人向父神祷告的时候说，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世界一样。好在世界虽然恨不属这世界的人，可是你如果认真的用信心去与神同行的话，你就一定能做神的朋友，就好像亚伯拉罕成了神的好朋友一样。无论你是谁，不管你是男女老幼，只要你用信心与神做朋友，那你就有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去向这个敌对的世界为神做见证。希伯来书第13章13节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苦。耶稣活在一个敌对神的世界，他为了救赎我们 曾经被仇敌带到城外受苦，上了十字架。十三节说，这样呢，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的机会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走出自己的保护区，去到营外，去向与基督为敌的世界见证你与世界不同的生活。因为十四节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在寻求那长存的城。所以在这个不属于我们的暂时世界里，我们应该像第十五节所说的，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出到营外，就是到仇恨基督的世界里去，到耶稣曾经受死的世界里去，甚至到这个所谓信仰各种宗教的世界里去。我想到《使徒行传》第五章的记载，当使徒因为见证耶稣被捉拿关进牢去的时候，虽然在夜半天使把他们营救了出去，可是他们还是照样的到街上去传福音。结果呢，他们为了顺服神又惹上了麻烦，被带到那些掌管犹太宗教的领袖那里去受审问。彼得就对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的话叫那些自认相信神的宗教领袖无话可说，最后就打了他们，又威胁他们，然后把他们释放了。在41节说，当他们离开犹太当局的时候，心里欢喜，应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辱。这又是一个多么好的榜样啊！你知道圣经怎么说？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必要受逼迫。接着我们看第九节，亚伯拉罕不但顺从了神，而且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亚伯拉罕不但和自己的同胞主人和家人分开，而且他跑到外地，住在不属于自己的陌生环境，去和异族人为邻。我再说啊，亚伯拉罕是在朝圣的路途上做寄居异地的客旅，他是你我的榜样。所有信靠神的人，包括你我，我们的家不在这世上，这个地球是神儿子为世人流血的地方。这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时代，是个拒绝基督的时代。我们真正的家不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的旅程是朝向天上永远的家。有一首诗歌是这么唱，若天堂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我们一定要记住，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个客旅，我们好像是大帐篷暂时居住的客旅。我在说，为了顺从神失去了一切的亚伯拉罕究竟还拥有什么呢？他所有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应许他什么？他要做万国之父，他要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可是啊，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他眼睛到底看见的是什么呢？一大堆的迦南人。如果你今天去到那里，你可能还能够看见当年亚伯拉罕也看见的那些古城。可是啊，当时的亚伯拉罕却在有城墙围绕的城市里住帐篷，而那些古城呢，如今不过剩下的也只是残破的遗迹了。如果亚伯拉罕在有生之年都一直住在帐篷里，那么我们呢？我们虽然没有神应许在地上的土地，我们却有神给亚伯拉罕一样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一个永恒的家乡。让我再多说一点有关亚伯拉罕很有趣的事。后来啊，神的确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应许的土地， 可是当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到底有多大的地产呢？他甚至要向当地的人买土地来埋葬自己的妻子。可是啊，亚伯拉罕一点都不在乎，他一直就住在帐篷里。虽然后来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确承受了迦南地，就是神应许的地方，后来的约书亚也带领了他们征服了那应许之地。即使是那样，让我们看看历代志上第29章，很有意思。不但是亚伯拉罕，即使是他的后裔已经拥有了土地的大卫和他领导的以色列百姓，对他们来说，他们实际拥有的不是那地，而是神自己。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就是耶稣基督，你我活着就是为了他，所以我们应该把眼睛注视在上面的事。历代志上29章说到大卫有了土地，他就想到要在上面为神建造圣殿。可是神说，不是你，你是双手沾有血迹的人，你的儿子却要为我建造圣殿。于是大卫想，既然神不允许他亲手建造圣殿，至少自己还可以为建造圣殿预备建筑材料吧。于是呢，大卫就真的去预备了一大堆的金银和贵重的物资。历代志上29章可以说是记录大卫奉献建造圣殿材料给神所举行的那个礼拜。然后在那章的13节，大卫祷告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我们再回头看看15节的话，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16节，我们预备着许多的材料，要为你的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大卫虽然已经拥有了土地，成了一国之君，可是他却祷告神说，我们不过是影子，在你面前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与列祖一样，不能长存。是的，亚伯拉罕和大卫都有自己在地上的使命，他们也都得到了很多神的祝福。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看起来也得到很多神的祝福，可是我们却不永久拥有这一切，我们永久拥有的就是救主。主耶稣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你在地上拥有的一切，不论多么的有价值，可千万不要被那些东西缠住，因为终有一天，这些在地上的一切都会毁坏，都会过去。只有你所注目那在天上永恒的家，却永远不会过去。所以要为自己追求那永恒的事物。让我们再回到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个城的设计师和建造者就是神。请问啊，那是不是你的城呢？是不是你的盼望呢？那是不是就是你教导自己儿女的事呢？我不是说你上上教堂做做礼拜那种事，也不是说靠你嘴巴说说而已的事，我说的是你的生活方式，是那种能够让世人看到什么是我们真正盼望的生活方式。你是盼望那永恒的城，或是住世在地上暂时的居所？你所梦想的是什么？或者你是不是真正的关心你人生最重要的事呢？亚伯拉罕盼望的是那在天上神亲自设计和亲手建筑地基的永恒居所，所以亚伯拉罕在地上就一直住在帐篷里， 他也把帐篷的生活传给了以撒和雅各。姐妹们，做母亲的也是一样，要让你的儿女继承你信仰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看见你信靠神的生活方式。你生活的方式能够告诉你的儿女，到底你相信的是谁，你是不是真信，这样呢，你就能够把自己的信仰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子子孙孙。亚伯拉罕盼望的是呢，在天上的家，一个有地基的永恒居所，不是暂时的帐篷。还有，年轻人，你呢？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跟永恒连结在一起呢？亚伯拉罕也是你的榜样。事实上，有关那座城的事，神对亚伯拉罕启示的非常少。亚伯拉罕怎么知道那座城是什么样子呢？就算是你很努力的去读圣经，从头到尾一直读到启示录21章，你也同样是很难知道到底那座我们所盼望的城是什么样子。这不是很不可思议吗？当然了，因为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神一定告诉了他很多的事，这些事情并没有记在创世纪里。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如果你和亚伯拉罕一样与神同行，你越多与神在一起，他一定就会告诉你越多的事。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说，亚伯拉罕欢喜地看见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能够看见主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是神向他透露的。为什么神只告诉他？因为亚伯拉罕与神同行。还有呢？因为亚伯拉罕凡事都听从神。神今天也能够对你做同样的事。你不要误会哈，我不是说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别的启示，我乃是说只要你越靠近神，与他同行，凡事都听从他，神就能够启发你内心的理解力，让你认识他更深。今天我们基督徒对这本圣经最大的疏忽就是顺服。你越顺服神的话，神就越多教导你，你就越来越认识神。我在各处讲道，每一次讲到顺服的题目的时候，都有两种回应。一种就是恨得咬牙切齿，另外一种就是说，嗯，这是我们应该听的信息，我们过去听的太少了。弟兄姐妹啊，你要不要顺服？你越顺服神的话，神就越多的教导你，你就会更多的认识神。亚伯拉罕欢喜地看见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一个顺服的信心，他顺服地把自己从世界分离，他顺从地为自己还没有看见的事采取行动。我相信他的信心和行动在当时的世界一定是非常独特的。让我再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信心是有感染性的。我们看第11节和下一节的经文，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表现出自己有和丈夫一样的信心。我相信啊，撒拉的信心是受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影响。神是对亚伯拉罕说话，神也呼召了亚伯拉罕。既然亚伯拉罕采取了顺服神的行动，他一定会把神对他的启示告诉他自己的妻子撒拉。撒拉因为听了亚伯拉罕所说的，也就相信了神。弟兄们啊，你是一家之主，你听了神的话就顺从，照样去做，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里告诉我们信心是有感染力的。撒拉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她听了丈夫的话就委身给丈夫，顺从丈夫，无论丈夫要采取什么行动去做神要她做的事，她都愿意。圣经说撒拉称亚伯拉罕为我主，这句撒拉对亚伯拉罕委身和顺服的话就被记载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这句话实在宝贵，这样的委身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好像很稀奇，不是吗？我们的文化认为这是要不得的大男人主义啊。可是新约圣经却把撒拉的这件事提出来，作为妻子顺服自己丈夫的一个榜样。你知道，当撒拉称自己的丈夫为我主的时候，表示她完全的信任丈夫，完全的顺服丈夫。当她的丈夫相信神，顺从神的时候，就等于拒绝取悦这个世界，让世界的人高兴。同样的，当撒拉对自己的丈夫委身和顺服的时候，就等于放弃了一切取悦他人，包括取悦自己的权利。所以在神的眼中，撒拉是一个相信神的人，相信神的人就自然甘心把自己委身给神所设立的一家之主。让我们再回头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你能从其中找到什么是信心吗？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就是信心。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就由神亲自负责去兑现。神对亚伯拉罕说了要给亚伯拉罕应许，而撒拉相信了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和神要给他的应许，于是他采取了顺服亚伯拉罕的行动。因为撒拉的信心，他终于怀孕了。我们都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他们夫妇是没有办法生育的，可是神却应许他们要有自己的儿子。这件事啊，一直等到撒拉90岁的时候，神才让撒拉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以撒。那个时候亚伯拉罕都已经100岁了。他们两个人的信心为什么能得到神的喜悦呢？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信心和顺服，最后神对全人类的应许也就因此成就了。耶稣就是从神应许生的那个以撒的后裔。因为他们相信了神，顺从了神的话，那样大的祝福才借着他们发生。我再说一次，信心产生顺服，顺服神连带的就让撒拉顺服了自己的丈夫。今天你相信神和他的应许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信心改变了你们对婚姻和生活的态度？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把对神和神话语的信心和爱心彰显在对自己的丈夫或妻子的关系里呢？那才是信心的实际啊，那才是你信心的行动啊。因为肉体是永远不甘心委身自己放弃自己的，肉体只会给你很多的理由去违抗神的旨意，不去爱自己的配偶，只爱自己。如果你真的相信神，你就会顺服他，你如果顺服他，你就一定会把对神的顺服很自然的反映在对人、对配偶、对其他的人的态度上。你知道吗？刚才我引用的彼得前书三章三节的话，下面还有一句是说到，如果你去行善，就是去做应该做的事，却不因恐惧而害怕，那么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哦，你不了解我的丈夫啊，如果我顺服他的话，他就一定会得寸进尺啊。不因恐惧而害怕，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圣经要我们顺服神，你为了顺服神而顺服丈夫，神就能够让你胜过惧怕。事实上，那个时候，你就是撒拉的女儿了。去做应该做的好事，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害怕， 这就是圣经的教训。你说啊，我没有丈夫，我是单身人呢，感谢神，那更简单了，你就只要去顺服神就够了。你的信心是透过顺服显出来的，所以顺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际的行为，这就是一个美好家庭的榜样，是非常宝贵的。姐妹顺服自己的丈夫为我主，你能想象吗？圣经说，撒拉以为那应许她的神是可信的。圣经没有说，撒拉以为亚伯拉罕是可信的。可见，撒拉真正委身顺服的不是亚伯拉罕，撒拉是委身顺服神。他对亚伯拉罕的顺服是彰显了他对神的顺服，结果呢，神就祝福了他。起初神呼召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信神了，撒拉后来也跟着信了，所以神是借着撒拉的顺服祝福了他，也祝福了亚伯拉罕。就这样呢，使神的应许成就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今天不是为了现在活着，而是为了那将来未见的事活着。撒拉是不是因此成了一个完全的人？没有啊，他曾经偷笑神的应许，他又否定自己偷笑过，他曾经出馊主意叫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妾，然后又逼他离开。可是神并没有让新约圣经提到这些事，一点都没有，真是太奇妙了。神却在罗马书第四章说，他始终没有因为不信怀疑神的应许，然后在希伯来书又为撒拉的信心做了见证。我们可能有软弱，会犯错，像撒拉一样，可是看看十一节，你是不是也和撒拉一样相信神的话呢？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如果说了神就算数，然后你就照着这个信念过你的余生？十二节，伟大的祝福就此从撒拉产生了。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圣经所谓的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圣经所谓的信心，就是顺服神。同时，顺服就能够把你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通常呢，你可能会因此遭遇到这个敌基督的世界唾弃，可是呢，你一定能向世人彰显不同于世人的生活，彰显神的荣耀，你也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你我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跟随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脚踪，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现在让我们再一起翻开13章13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最纯的果子。基督徒啊，让我们定睛在那位被唾弃的耶稣身上，顺服他，相信他的话，与他同行，不论下场，只是专一的跟随他的脚踪出到营外。也许你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你自己的救主，不要放弃机会，现在就到他的面前去，放弃用肉眼注视看起来吸引人的暂时世界。尽管你的肉眼看不见，可是却单单的相信神的话，因为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要为自己的话负责，神说了就算。过去几次我们已经听到神的警告说审判已经到了，可是呢，如今审判已经被耶稣基督荣耀的十字架所摧毁了。 所以我们只要信靠耶稣，就能够逃过神严厉的审判。只要你把你的罪，包括你所有的愚昧、顽梗、顶撞，都在他十字架面前放下，他就必要赦免你的罪，你就立刻得到洁净和自由，同时也得到永生。你从此就开始享受与主同在的快乐余生。请不要放弃机会，现在就决定单单的相信他，求告他的名。